127卷，而且呢可以分成为五类。哪五类呢？就是福音书、历史书、保罗书信、一般书信及预言。而在这五类中呢，其中有两类，其中只有各有一本书啊，一本书就是《使徒行传》，是属于历史书，然后《启示录》啊是属于预言。那其他三类中呢，福音书有4卷，保罗书信有13卷，啊，一般书信有8卷。那以前我在这里呢，几个讲道系列是有马太福音中的登山宝训，有保罗书信的以弗所书，还有呢一般书信中的雅各书。那我们现在呢又回到福音书啊这一类的书卷。啊，我的盼望是呢，经过对于圣经不同书卷的一些讲解啊，弟兄姐妹们呢可以对圣经的信息有一个全盘的认识。那在这四本福音书中呢，前3卷啊，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一般通称为辅类福音。辅就是相辅的辅，辅类呢就是相辅或者相似的意思。因为这3卷福音书呢都有很多相似的内容啊，但是呢约翰福音不同。约翰福音与其他3卷福音书啊内容有较大的区别啊。许多辅类福音书记载的神迹或者是比喻，约翰福音啊书都没有记载，像是主耶稣登山变相，像是主耶稣所讲的撒种比喻，在其他3本福音书中都有记载，但是在约翰福音书中没有。而呢约翰福音却记载了许多耶稣基督的神迹，是其他3本福音书中没有记载的，像是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谈话啊，这一次只有在这件事呢只有在约翰福音里有记载。那一般圣经的学者呢认为啊，约翰福音啊，作者写这卷书的时间比较晚，可能在其他3卷福音书都完成后约20年才写。那讲到作者呢，这本福音书的作者虽然没有在书中提到他自己的名字，但是从圣经的内证以及外证来考察，这本书的作者应该是约翰。那我们先说内证好了，内证就从圣经里自己来看，在这书卷快要结束的时候，就是在约翰福音的21章第20节经24节啊，提到呢作者是彼得之外的一位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啊，耶稣所爱的那门徒。那谁是这个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呢？虽然书中没有讲，可是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当年有12位门徒，那其中呢有3位跟他非常亲近，就是彼得、雅各跟约翰。那这里呢既然说这位门徒是彼得之外的另外一位，那所以彼得不是这个作者。那么雅各呢，雅各在使徒行传记载他很早就殉难了，所以唯一可能的作者就是约翰了，啊，这是内证。那至于外证呢？无论是早期的教父，或者是早期的教会，都称这本书呢是使徒约翰所写。所以呢，约翰是约翰福音书的作者，可以说是不可置疑的一个事实。那我们基督徒，甚至非基督徒，都十分熟悉并且喜欢约翰福音，甚至有人建议啊，刚开始看圣经的人，他们应该看的第一卷书卷就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中当中有很多精简但是很有力的金句啊，那很多基督徒呢都能把这些金句背下来啊，像是3章16节啊，你们都知道的啊，3章16节讲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些经文呢是讲到福音的基本的内容， 另外像是十四章第六节，十四章第六节是什么？是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这里呢是讲到我们基督信仰的独一性啊，不是条条大路都通罗马啊，不是每一个信仰每一个宗教都能领人到天堂，而是呢只有信靠耶稣基督才是唯一得救之路。好，那另外呢还有十五章第五节，说是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啊，这节经文呢是讲到信徒与主耶稣之间必须有的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约翰福音中有很多精简有力的金句。那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头十四节也是一段精简有力的经文啊，这个字虽然很小，不过你们大致可以看到其中的内容。那这里呢作者用了短短的十四节一个序言，把全书的重要观念啊全部来讲了个提了出来。什么重要观念呢？像是基督的神性、基督的永存性、基督是生命、是光，在它里面有丰丰富富的恩典及真理，还有呢如何信耶稣啊，这等等的观念呢在这十四节经文里头呢都有很精简的能够叙述出来。然后呢作者会在后面约翰福音中呢把就这些一个一个观念有一个比较更详细的说明。我们看到第一章的一开始，约翰对于耶稣基督就有一个震撼性的宣告，这与其他的三本福音书完全不同。福类福音书中就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对于耶稣的叙述着重于他是旧约中所预言的弥赛亚，他是大卫的子孙，他是亚伯罕的子孙。但是约翰福音开始时呢对于耶稣基督的叙述完全不同，乃是用道啊这个想不到的字名字来称耶稣。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那我们怎么知道这里的道是指的基督呢？在后面第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啊，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一节呢把道跟神的独生子连在一起，就是很清楚地说到耶稣基督就是那道，那道变成了人的样式来到世上。耶稣基督不是像有些异端所讲的，像是约翰耶和华见证人他们认为啊，耶稣基督是在2000年以前才开始存在。但是这个经节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乃是在太初就是在永永远远以前，就是在世界还没有开始以前就一直存在了。那我们可能会问啊，既然如此啊，耶稣基督是道，那为什么作者约翰要用道来叙述基督呢？为什么他就不讲白一点，就说太初有基督，基督与神同在，基督就是神，这样子不是就很容易明白了吗？啊，这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我们想到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基督是在2000年以前，他是一个人，他是一个以婴孩的样式降生在伯利恒，长大以后呢出来传道3年多，最后呢为了救赎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3天后复活，之后升天，现在呢在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这些道理我们都很知道，都是把耶稣基督当作一个人来了解。 这些道理也是完全的对于耶稣基督正确的了解。但是呢，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目的啊，除了是为了救赎人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让人认识神，让人认识神。你们想想，神是个灵，眼不能见，手不能摸，那我们怎么能知道关于神的事呢？那这个问题答案是神亲自向人启示，是神亲自向人启示，使得人能够认识他。那上帝是用不同的方式向人类启示。那首先呢，他是用他所创造的大自然及其中的万物向人类启示。我们知道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这样说，自从造天地以来，人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看见自然界的规律，以及我们人体和其他生物各种奇妙的构造的时候除非这个人要拼死也要相信一切都是进化来的，要不然呢，他就不得不承认有创造的者在背后。那么上帝是如何创造世界呢？圣经告诉我们，在第一本书创世纪一开始就描述了他如何创造世界，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意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这段经文，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前三节经文，跟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经文前后呼应，都是在说到起初的事。那这里说呢，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个神说显示上帝是借着神说他口中所说的话，他的启示来创造了光。那之后呢，上帝又是用的同样的方式，借着他的话语他的启示来创造其他的被造物。那在诗篇中也说到，诸天是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也是讲到同样的道理。那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中的所说的道，在希腊文中是 logos， 那这个字呢就有话语的意思，所以呢我们可以说道就是神的话，神的启示。那在太初呢，也就是在世界还没有被创造以前，道神的话语已经存在，而且这道是与神同在。那这个第一节的前面两句话我们都还能了解，但是第一节最后一句话是说道就是神这就比较不容易明白了。道不是神口中的话吗？怎么又成为神了呢？我们可能会奇怪。那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牵涉到一个圣经中找不到的名词，却是圣经中所启示的一个真理。什么名词呢？就是三一真神，或称为三位一体的这个名词。这个名词的发展有它历史的背景，我们要回到教会成立的初期，在公元的前两三个世纪，那两三百年中呢，有各种异端不断的产生。异端就是那不正确的教导。在这异端中呢，特别是有人对于基督到底是神还是人，还有呢基督是不是永存他们对这些事情呢都有怀疑。那在那时候怎么来解决这些争端呢？在那时耶稣的他的这门徒啊，第一代门徒都已经过世了，他们不能再指出这些异端的错误。 好在呢新约圣经啊书卷呢在那时候都已经完成，所以呢早期的啊教会的教父呢就是根据圣经来驳斥这些错误的教导。那在这过程中呢啊有一个有些早期的教父啊像是 Athanasius 啊中文翻成亚他拿修还有其他的人，他们就发展出一套三一真神，我称为三位一体的真理，用这个真理来描述神。根据这个道理啊，神是独一的神，但却有三个位格，三个 three persons， 三个位格就是圣父、圣子跟圣灵。那按照我们刚才看过的创世纪的头三节经文中呢，也有提到这三个位格，就是神啊，神说的话和神的灵。那特别讲到神说的话，神说的话的话跟我们人说的话不同，人说的话是一种什么意思的表达，话语呢本身没有生命，或者说呢没有位格，但是神说的话啊，就是约翰福音这里所说的道啊，这是有生命有位格的，这个道就是神的三个位格中的第二个位格。在两千年以前，这个道啊就是以人的形象来到世界啊，道成肉身，可以让其他人可以看见啊。这里这样子经过道成肉身所成为的人啊，就是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基督。我们想，若是耶稣基督没有来到人世，我们就很难清楚地认识神。在旧约时代，神是借着摩西和其他先知使得人能够明白一些神的心意，但是要等着耶稣基督他自己来到世上活在人当中的时候，我们才能对于神有更深的认识啊。就如啊希伯来书啊一开始啊所讲的，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那在希伯来书这里啊，我们看到神是借着圣子耶稣基督才能将他的启示出来的更为清楚。而且呢这里说基督不是只是在他两千年前来到世上时才存在，而是呢他在世界创造以前就已经存在，是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总而言之，这里第一章第一节的道就是神三个位格中间的一位，神是借着这个位格创造了世界，而当这道成了肉身，就是成了人的形象时，这人的形象就是我们所相信的救主耶稣基督。好，经过以上的介绍，那下面第三节啊的意思就很容易明白了。这里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是从正反两方面来说明一切万物都是基督所造。啊，刚才提过的创世纪第一章的经文，我们从这些经文来了解，基督就是神的话，神向人的启示。创世纪里说，神说，神一说，万物就被创造出来。啊，既然万物都是借着基督所造，就表示呢，基督呢，他不是被造物，啊，跟所有其他的被造物不同。而基督是永远就存在的神，是神的三个位格中的一个位格啊，这是一个很奇妙的道理。若是没有圣经的启示，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小小的婴儿从玛利亚的腹中是出生出来，这个小婴儿居然是在永世以前就一直存在，而且宇宙的一切万物 都是借着他所造的，啊，我们很难想象，但这的确是圣经中所启示的真理。那不只是啊，不只是约翰福音这里说，也不是刚才的我们念看过的希伯来书作者如此说，圣经中其他作者也是如此说，像是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就这样说，然而我们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耶稣基督他是创造世界，他的永存性是圣经中非常强调的一个真理。好，讲了那么多理论，那么你们会想，知道了基督创造一切，对于我们现在有什么现实意义呢？我们当中可能有人最关心的不是基督的创造或救赎，而是你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像是在婚姻或是家庭中的问题，或是你身体的健康，或是你的学业工作，或是你的移民身份。若是我们观察一下在教会外面的华人，他们所跟随的民间信仰，无论是他们是拜关公也好啊，财神也好啊，妈祖也好，他们所期待的就是这些所谓的神明能够解决他们实际生活中的需要，所以他们去相信这些民间信仰。那么我们呢？我们的信仰呢？我们看到圣经中所强调的创造与救赎，我们会想是不是太抽象了呢？是不是有点照现在的话说接不上地气呢？有人笑，不要你们别提地气啊，这我自己学到名词。我想呢，约翰呢福音这里是强调基督的超越性，基督不但是像关公马祖一样在过去是一个伟大的人，他是远超过这些，他更是在太初就已经存在的神，他是创造宇宙的神，他创造了世界，他也保养顾惜这个世界，他特别爱世上的人，他爱到一个地步甚至愿意为人的罪而在十字架上受刑罚致死。因为这么有能力有权柄又爱我们的神，他怎么会不顾念我们的日常所需呢？他一定会供应我们日常所需的，而且不只是物质的需要，他也会顾虑供应我们灵命的需要。当我们从今天这里的经文认识到基督的超越及伟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放心，我们可以专心的信靠顺服他，相信呢他会在大小事情上供应我们的需要，而且不仅是我们日常生活所需他会供应我们，更重要的是当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永远的生命。我们对于人生观与世界观都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们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将来要到哪里去。所以说我们像我们这样一个超越的基督的信仰，是不是远远超过其他任何的宗教信仰呢？好，在下面第四节说，生命在它里头，刚才已经说过，道是有生命有位格的，也可以说基督是一位活生生的神。你们当中一定有人听过另外一种信仰叫做自然神论，自然神论，自然神论者呢不像进化论者一样不相信神的创造，他们倒是承认今天的现今的宇宙是一位超人的死人所造，然而他们认为这位神在创造世界以后就不再活跃了就去度假去了所以呢神今天呢不再参与 任何的事情。所以自然神论者呢，不相信啊，以前或者今天会有神迹出现。但是我们相信的也基督不同。我记得有一首诗歌这样说：基督耶稣今天仍然活着。基督在创造世界时候啊就有生命，那是他的道，是神的位格。那2000年前他来到世上时，他当了有生命。后来呢，他虽然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但他第二第三日复活，他仍然有生命。基督不但他自己有生命，他也创造生命，并且继续的保养顾惜他所创造的生命。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人，不但今生有肉体的生命，我们也都有永远与主同在的生命。下面第四节下面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位生命的主在创世时把光带来。刚才我们读过的约翰创世纪经文说，天地原来是混沌黑暗的，但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世界就不再黑暗。我们人都需要光，那在黑暗中呢，我们就很难做什么事。就想到几年前我们还在美国东部的时候我们在那儿认识一位姐妹。这位姐妹呢，每年到了秋天的时候她就开始患忧郁症。不知道我们当中有这样情形，为什么呢？因为新泽西州那的地理位置比这边靠北，而冬天的黑夜的时间呢比这里长。下午4点多钟太阳就下山了，那这位姐妹呢，因为呢没有足够的阳光，她的心情就比较沉重。所以每年到了冬天的时候呢，她就想办法或者出去度假，去散散心，来解决他的忧郁症的问题。这是呢一个比较特别的情况。但是呢，一般而言呢，我们每个人呢也都喜欢阳光像是现在夏天白天特别长加上夏令时间，到了晚上8点以后天还很亮晚餐后呢还有时间在外面散散步或者从事其他的户外活动。所以说呢，光实在是神赐给我们一件很好的礼物。但是约翰福音在这里所说的光呢，有多重的意义，除了指上帝在创造世界时所造的光之外，这光也指的属灵的光，或者是说呢真理的光因为呢第五节说呢，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但约翰福音后面第3节更进一步的解释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世人在黑暗当中，世人因为犯了罪就陷入了一个属灵的黑暗当中，会做出各种不法的事情来，却不自觉又因为骄傲就拒绝接受从神而来的真理亮光。主耶稣他自己在世的时候他又传福音又行神迹，可是呢还是有很多人不相信。当时犹太教的领袖甚至呢陷害他，把耶稣借着罗马人的手送上了十字架。这些人心中的黑暗使得他们不能接受基督这真理的光。到了今天，在我们周围仍是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既不能接受世界是上帝所创造，也不认为他们有被耶稣救赎的必要。上一季的主日学上礼拜才刚结束，我们在那一班呢，我们的那一班呢就花了很多时间在课堂上讨论一些为什么世人不能接受基督信仰的理由有的人是怀疑基督信仰的独一性就是刚才我们念的约翰福音的14章第6节的内容。 有的人呢根本不能接受啊，神竟会让苦难，会让罪恶在我们周围发生。有的人呢不能同意啊，圣经中关于婚姻或者是同性恋的教导，甚至有的人呢根本不能接受圣经的权威，那他们自然不能接受圣经中神的启示了。我们当中若是有人过去有一些啊个人布道的经验，你们就知道要带领人信主是非常非常的难。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因为传福音没有果效而气馁，因为我们的责任不是使人接受福音，使人相信耶稣，我们的责任乃是把福音用个正确的方式去传出去，与人分享。至于人是否相信或接受福音，这乃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可以试用不同的方式啊，像是我们上一季主日学在是学习如何用提问式的方式来与别人传福音，来打破这些人他们接受福音的障碍。但若是试了各种方式那个人仍然不能接受，我们也不必自责，因为我们已经尽了福音的责任，传福音的责任。说不定将来有哪一天那个人啊，他们会突然想到你那时候跟他说的话，他就信主了，这些都有可能的。那我们看到世人啊，虽然很多人不认识耶稣基督，但是在我们当中啊，绝大多数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有福的人，能够与这位创世的主发生关系。我们从今天的经文中看到，这位基督是创造的主，也是救赎的主。有一位神学家他说，基督是两次啊创造我们。怎么说两次呢？他是在起初啊创造了人类的始祖亚当，现在呢他又借着圣灵在人心中的工作，把信他的人创造成一个新人，就是我们在以前在以弗所书中啊讲道中也提到的。那再回到约翰福音这里，一开始的五节经文，一开始就宣告了耶稣基督是神，是太初就存在的，万物是借他所造的，他是生命的光。啊，你们这真是一个多么气势蓬勃的宣告！这才是一个真神的样式。至于其他所谓的神明，你们去仔细想想，这些神明怎么能跟我们所相信的神相比呢？我想约翰是用这样的开场白来开始这个约翰福音，也是他对神的伟大和超越是一个由衷的赞叹吧。等一下我们要守主餐，为的是要纪念这位伟大的耶稣基督，他所赐我们的福分跟恩典。来问弟兄姐妹们，当你想到耶稣基督是这么伟大的一位主，而且他赐给你这么大的福分跟恩典，你有没有想到你应该有怎么样回应呢？你是不是愿意把这位主啊在你生命中列为首位呢？好，那我们祷告。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我们的救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把你奇妙伟大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认识你。感谢你啊，在你面前我们真是可以说无话可言，你是这么的伟大，远远超过我们，我们是这么的微小，我们又是有罪的软弱的，但是你爱我们，虽然我们如此，但是你还爱我们，甚至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自己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就谢谢你，谢谢你救恩，虽然我们不配，我们愿意献上我们一切。
心中由衷的感谢，也求你继续带领我们日常的思想，你的作为，你的奇妙恩典，也愿意让我们的用我们的生命来侍奉使人民得到荣耀。接纳我们的从心里发出的赞美与感谢，让祷告感谢来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现在要唱首回应诗歌，是在诗本的第37首。救主即耶稣。